基督徒信仰入门。九、圣灵的工作。那日，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看见主，就喜乐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：“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”这是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3节的一段话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：“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”这是《使徒行传》1章4节到8节的一段话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在一处，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使徒行传2章1节到4节。上面我们所读的三段圣经说到门徒受圣灵的两种情形。一，主耶稣在复活的第一天晚上就对门徒吹一口气说：“你们受圣灵。”二，五旬节的时候，门徒聚集在一处，有响声从天上下来，如风充满屋子，如火落在个人头上，门徒都被圣灵充满，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前一次门徒受圣灵是耶稣亲自吹气，可是在门徒这边好像是静静的，没有什么反应。后一次五旬节的时候，如风如火，门徒如醉如痴，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彼得讲到一次使3000人得救，主耶稣在前一次的吹气说你们受圣灵，到底算不算数？门徒是不是从那时开始受了圣灵？如果门徒那时就受了圣灵，为什么过了30多天，耶稣复活后40天向门徒显现升天前，耶稣又应许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呢？耶稣讲话会不会不算数吗？绝对不会。那第一次门徒受了耶稣吹气以后，是不是就受了圣灵了呢？是受了圣灵。这次受的圣灵是受了耶稣基督的吹气，是受了作为生命的圣灵。正如创世纪2章7节中神对亚当的吹气一样，这作为基督生命的圣灵是住在门徒心灵里面的，就是我们在这本小书中所屡次提及的。后一次门徒受圣灵是受圣灵的浸，是降在门徒身上，是作为一种神的能力临到门徒的，这是一种外面的在洪里的浸。圣灵在这两方面工作的分别我不想说太多的话，弟兄姊妹只要留心一下，就会在圣经中发现其中的分别。我们再次提出圣灵在这两方面工作的分别，只是想澄清一下有的弟兄姊妹认识上的一些混乱。我小时候甚至长大了，有了重生经历以后，相当一段时间 还不知道有圣灵住在我的心灵里面这回事。说到圣灵，就认为是像五旬节那样的圣灵的浇灌。那时我认识一个有受过圣灵浇灌经历的姊妹，她每次说到为圣灵做见证，就说到她受圣灵浇灌的经历。那时我也很想得到圣灵的浇灌，只是找不到人为我按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圣灵就住在我的心里，我也越过越清楚地经历到圣灵的同在，尤其是在患难之中更是这样。今天有的强调灵恩的基督徒仍然认为只有他们才受了圣灵的，甚至认为只有他们会说方言的才是得救的，强调基本救恩的。有的人则认为强调灵恩的人常会上撒旦的当，不主张追求圣灵浇灌说方言。其实作为我们的生命，每一个得着重生的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，恩膏就是圣灵，这存在我们心里面的恩膏就是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，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，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，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约翰一书五章九节到十二节。今天主耶稣基督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就有神的儿子，我们就有生命，这就是为他的儿子在我们的里面所做的见证。我们要认定，要相信神的话，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，尤其是初信主的弟兄姊妹，因为大多数初信主的人感觉不明显，闭上了我们肉体的眼睛，回到我们的心灵里面去寻找神的同在，以后我们会发现里面有一种爱的吸引力，吸引着我们到主面前去祷告，这就是恩膏的教训，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觉，这恩膏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，当我们行在他旨意中时，我们心里会有平安，当我们开始偏离正路时，他会发出警告使我们失去平安，当我们不顾他的警告继续违背他以致犯了罪时，他会责备我们使我们感到痛苦，直到我们在他面前认了罪才又重新得着平安。我们要顺服他在我们里面的教训，做到令行禁止，要照着他在我们里面的教训学习敬虔，学习在他面前等候，住在他里面，同时接受主给我们的十字架，慢慢的这恩膏的教训会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明显，越来越有力量，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圣灵的充满，我们会享受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和喜乐，我们会经历到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祈求的祷告，我们会经历到圣灵在我们心里的能力，包括拒绝犯罪意念的能力，爱的能力，改变我们败坏天然的能力，脱离属地吸引的能力，和遵行神的旨意为主工作的能力。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当走的正路，这就是盖恩夫人所提倡的里面的道路。可是基督徒不能希望在短时间内达到这种境界，我们得救以后就叫传福音，我们需要圣灵的恩赐，我们不要去阻止年轻的弟兄姊妹追求圣灵的浇灌， 也不要禁止说方言。得着圣灵浇灌，有说方言恩赐的弟兄姊妹，也不要骄傲。要知道，一，圣灵的浇灌不能免去撒旦对我们的试探；二，圣灵的浇灌不能代替十字架的工作；三，圣灵的浇灌不能代替在我们里面作为我们生命的内住圣灵。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栽种的，他们肯定有受圣灵浇灌的经历，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济人的，哥林多前书一章七节。他们因着说方言的恩赐而自豪，可是他们受圣灵的浸的经历却不能使他们必然成为属乎灵的。保罗说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。哥林多教会还有不少混乱，前面我们所引的一段经文，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没有信心，也要自己试验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，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？这一段经文记载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五节，就是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的。有圣灵的浇灌经历的，不一定是有基督生命的。这样的事，我们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约时代，比如生活上失败的参松。每当有需要时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他。还有不合神心意的扫罗，也有过受圣灵感动说预言的经历，甚至他爱不义工价的先知巴兰，也一样有受耶和华的灵的感动经历的。我们这样说并没有要贬低圣灵在这方面工作的意思。基督教会之所以能建立，之所以能够在差不多2000年来经过了数不清的磨难而胜久不衰，都是圣灵工作的结果。离开了圣灵的工作，我们还能做什么呢？有的人认为圣灵的浇灌是使徒时代的事，今天不会有真正的圣灵的浇灌。不对，因为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到十八节。现在正是末后的日子，教会和世界都需要圣灵如风如火的能力，需要圣灵大能的工作。我们应该求神赐下他当初的全能，赐下圣灵的能力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